弟兄姊妹好，我是朱乐平，向你问安。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，上一次我们看到第七集，第七集那里就是先知到这个时候明说葡萄园主就是耶和华，而葡萄园就是指着以色列人。然后我说在旧约里的，特别在先知书里头，这个用葡萄园来比喻以色列是有蛮多的地方。那么我们就上一次我们用诗篇第八十篇第八节到第十八节来做例子，我们就看得出来旧约的时候讲到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，用葡萄原来这个做比喻的都是差不多的意思。所以你看了那个之后，下次我们再看其他的地方就会清楚的。你看诗篇第八十篇这里讲到葡萄园是什么，保护葡萄园的篱笆是什么，然后野兽又是什么，葡萄树又是什么，而都是一样的。神审判以色列的时候又是如何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再看几处，就更加的加深我们对这个比喻的印象。我们现在很快来看耶利米书第二章，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，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，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？你看这里先知耶利米又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明什么是真葡萄树，什么是好葡萄树，什么是坏的葡萄树。真葡萄树、好葡萄树就是神的儿女，就是神的儿女。那个变种的外邦的葡萄树的坏枝子，就是那些背逆神的人，或者说不信神的人。我们再看耶利米书十二章第十节，十二章第十节，他说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，践踏我的粪，粪就是指的以色列，以色列是属于神的，是他的。所以常常我们看到神说这个是我的粪，神的粪就是属于神的东西，是他的这个所有，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。我们再往下看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种树以类的葡萄树，我怎样使它在火中荡柴，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，我必向他们变脸，他们虽从火中出来，火却要烧灭他们。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使地土荒凉，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们看到葡萄树就是指的以色列民，葡萄园是指的整个的以色列国，所以说凡是说到的都是。然后在这里又讲到这个葡萄树是种树之类的葡萄树，而不是所有的都是葡萄树。弟兄姊妹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爱神跟随神的啊，是这个种树里面的葡萄树，假如它不结果子，最后的结果它就在火中荡柴。他说我对待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会照样这样子来向他们变脸，我对他们的处置是让他们不再出产，土地荒凉。你看弟兄姊妹啊，这个意义是相连的，是相似的。我们再看一处就结束了，何西阿书第十章第一节，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，结果繁多，果子越多， 就越增添祭坛，地土越肥美，就越造美丽的柱像。用子妹，这是神很感慨的一件事情，神给一个人给他儿女的恩典愈多，结果呢他们倒反而去拜其他的偶像去了。这个结果繁多，这并不表示说是他的生活里的有好的见证，不是的，讲到他的这个末盛，讲到他是怎么样子繁衍，这是很可惜的。他神给他的恩典多，他们就拜邪神的机会也就越多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讲到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基督徒的光景吗？没有孩子的时候，我常常看到一些姊妹们没孩子的时候拼命求神给孩子，好了，神给了他孩子，他怎么样？从前他都蛮爱主的，很愿意在教会里的侍奉，很多的在教会里的献出他们的时间，献出他们的奉献，等到神给了他们所要的孩子，恩典丰富，他们就怎么样？他们不但没有因为这个孩子就更加的亲近神。这样子没，我们看到撒母耳的那个妈妈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一个妇人，哈拿，是不是？他要求儿子，他拼命在神的面前求，他跟神许愿，他说你若是给我个儿子，我绝对把这个儿子奉献给你。后来神给了一个儿子，他怎么样？他把这个儿子奉献给神，他就更加的爱神，结果怎么样？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他，给了他更多的儿子。我真是巴不得我们的姊妹们能够看到哈拿的这个例子，我们不要因为神给我们恩典，我们倒反而去远离神，反而去看重其他的事情。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姊妹，神给了他们孩子之后，他们就去爱孩子，甚至去崇拜孩子，什么事情都是孩子，什么事情都是为着自己的家的美满，神倒反而放到一边去了。弟兄们没有工作，在神的面前应许神了，你给我的工作，我怎么怎么样啊？要这个爱你，好了，神给他一份工作了，结果怎么样？聚会越来越少，工作越来越发达，神的祝福越多，他就怎么离神就越远，是让一个传道人我觉得最伤痛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看到那些曾经爱主的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远离主。我们看得到那个趋向，我们想法子去提醒他们，但是他们不单不听，有的时候倒反而恼怒。假如是我为这件事伤痛，神是不是更伤痛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没有，神的恩典愈多，他拜偶像的机会也就愈多。有的时候我们是觉得想不通，想不通为什么我们那样子看重神的恩典，就忘记了那个恩典的来处，那个施恩给我们的主，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报答他。我很少看到这个例子，所以这是让我们侍奉神的人有的时候是蛮伤心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在教会里的盼望神赐福给神的儿女，是不是？可是看到神赐福之后，弟兄姊妹不只是没有更爱神，倒反而一个个跑走了。好多那些弟兄姊妹们在不得意的时候相当的爱神，一到了春风得意就跑掉了。我在想，也许他从前的爱神只不过是为了想从神那里得一些祝福而已，是不是？这是很可怜的，这是很可怜的。我昨天 在一份子弟出的一个叫爱申报上面，一个人讲了一个故事，这是他自己的见证。严格讲起来，这个见证也不是那么了不起的见证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许许多多人连这个都做不到的，所以我心里的实在感慨很大。这个人他是做经纪人的，保险的经纪人，他大概收入不少。那么他说，讲到奉献，他说我从来没有十一奉献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十一奉献在新月的时候已经不实用了，而且只奉献十一实在是相当的微薄。不过这个写文章的人说，我从前都没有行过十一，后来我听到了传道人讲，用马拉基书讲到你要怎么怎么样子啊奉献。好了，他说我就那一天我就跟我的太太就讲，你带着支票本子没有？那天正好刚刚发饷不久。他太太说我有啊，他说让我来写一张支票。他说我们两个人就挣扎要不要奉献十一，你因为这个数目相当大，是不小的一笔数目。他说但是我那天我就因为刚刚听到了信息啊，我就讲说不管他奉献十一。我太太就在旁边讲，家里还有一些账单还没有付啊，我们要小心啊。他说我也不理了，我就写了一张支票奉献十一。他说奉献十一之后，他说是啊，等到要付账的时候，他说就觉得这个有点紧了。他说那个时候我奉献的那个时候正好是在冬天，他说通常在冬天，他说十一月十二月或者是一月二月我记不清楚了，他说是我的收入最少的这两个月。但因为天气冷，这个人是在芝加哥住，他说我在这一两个月从前收入是最少的，他通常他说只能够做几万美金的生意。我想他是拿佣金的，但拿几万美金不知道他能够拿多少钱。他说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他在奉献了十一之后那两个月我做了250万的生意。他说从来没有这么高的收入。哎呀，他说我真是觉得我这个神是活神啊。弟兄姊妹，我开始就讲了，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对一个信徒来讲，这是个很微薄的一种信心，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好的见证。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是这样子的见证，就是这样子的行为，我相信在神的儿女当中也不多见了。所以这个弟兄他才投这么一份稿到报纸上，很长的一个篇幅讲到奉献的事情。他就讲到自从他十一奉献之后，神是如何的来祝福他。用子们，神的恩典太多，假如神给我们恩典，我们能够心里面存着感恩图报的心，更加的去亲近他，更加的去为他摆上，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的。也许神不会说是一下子给我们太多的收入，像这位弟兄所做的见证，但是神既然在圣经里头话语里头那么多的应许，我相信神绝对不会讲空话的。这是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得到了神的恩典之后反而远离神，去追求世界上的一些事物。好了，这个是这个稍微离题的一些话语，不过我觉得很重要。以色列人当初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葡萄园呢，后来神要在他的身上施行审判。因此上弟兄姊妹，从第八节 到第十七节，神就讲到当时在犹大的两种罪。那么在讲到这两种罪之后，就讲到他对犹大人的一种惩罚。说到这两个罪之先，都用一个名词起头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叫做祸灾。这个是在第八节跟第十一节。你看第八节说祸灾，然后到十一节一开头也是祸灾。这是讲两件不同的罪，两件不同的罪。我们现在来看第八节，是讲这个当时犹大人怎么样子违背神的心意，如何的亏待神。祸灾第八节，那些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，以致不留余地的，只顾自己独居境内。这一节是讲的什么呢？这一节是讲到当时那些犹大掌权的那些人，他们鲸吞土地房屋，结果呢，他们的房子结的房子，地连地，一直等到境内没有其他的人居住，通通被他们占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没有？今天有许多囤积居奇的这些人了，他一买就买了不知道多少房子。我听说有些人有钱到一个程度，一条街一条街这样子买的，那投资的人买了以后他还不住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其他的人，当地的居民都被他赶走了。所以这里讲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，人都跑光了，因为房子都被他拿走了，这个地都被他拿走了，没人可以在那个地方住了。那么这种人，神要对他们怎么样来处理呢？第九节就接着就讲了，他们所有的结局会如此。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，这是先知用的这种笔法了。他说我听神这么讲了，我耳闻，这个我是先知自己讲的了。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，无人居住。你把人家的房子一片片的鲸吞下来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就是你一个人住一栋房子就够了，用那么多房子干什么？你一个人住在一个地方有什么意义呢？他是结果怎么样呢？这种人，这种人呢，也无法居住在他所吞并的那个地方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耳闻万军耶和华，其实就是他讲，结果是将会如此的。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，就是鲸吞人家房屋的这些人呢，成为荒凉，无人居住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无人居住啊？可能这个人死掉了，也可能这个人被外面的仇敌抓走了，或者说他的子孙不孝败落了，所以成为荒凉，无人居住，这是很常见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那些鲸吞人家的房屋房地的，到后来怎么样？自己并住不了那些美屋啊，到后来自己的下场也是常常是很惨的，而且就是住在那里你也住不了多久。那么下面就讲到什么呢？就讲到他所鲸吞去的这些土地，上面讲到他的房屋，对不对？自己住不了。下面讲到他的土地又怎么样呢？他的土地可以变为贫瘠，原来是美地的，他把他鲸吞去的之后，神的惩罚临到他的身上，天灾来了，或者说战争来了，也没有人 来跟他耕种了，那么就乡地就变得十分的贫瘠，就出产稀少，没出产。什么样情况？30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的酒，一赫梅尔的谷种只结一以发的粮食。这个是鲸吞人家的地图所有的一个可能的结果。什么样子结果？30亩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翻译中文圣经的人把原文翻译成30亩，30亩是华亩，是华亩。原文呢是讲十个轭，这个希伯来文是用轭来算这个地方的大小的。什么叫轭？一轭是两流，轭是这个架流用的那个木头，是不是？在以色列人耕地的时候用那个木头的轭，每一轭上的有两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听见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对门徒说，他说我的轭是轻省的，对不对？是为什么我的轭是轻省的？因为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帮助的时候，他跟我们一同来负轭，而重量都在主的身上，所以主的轭是轻省的。因此上一轭是两流，耕地的流是一个轭有两流，这两条流一天能耕种的地方被称为一轭。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一轭，那么英文圣经把它翻译的就翻译成说十亩，十亩就是十英亩，那么也就是说两条流一天他们所能耕种的有一英亩的地。其实我们中文的翻译可能更正确，我们的中文它是根据另外一种的计算的方法，就是两条流在一天之内所能耕种的地方差不多有多少，有半英亩，一个半英亩就有30华亩，所以我们中国人的30亩是讲到5英亩的地方，因为1英亩等于6华亩这么大的地方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就是有30华亩的这个葡萄园，相当大的一个葡萄园，只能出一个巴特的酒。通常10英亩的地方可以出500巴特的酒，一个巴特差不多有6加仑，差不多6加仑。所以你想一看，弟兄姊妹，30亩大的一个葡萄园一年只出了6加仑的葡萄酒，这个是太少了，太少了。事实上这个应该要出250个巴特的。我们下一次再继续。